我们看面下面看一下这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说，默许在地方上管理一个鱼市道场，手里有一笔钱不施款项，当时不懂，没有明细注明，通通做金舍这个费用，现在知道这里面必须负因果责任，用了是不合法的，请问法师这些钱如何合理处置才合理不被因果。那么就看这个钱他当时有没有就说是这个有没有就做的一些指定的用途啊，如果就是说是交了之后呢没有做指定的用途说都可以用的话，那当然就是好办一点。但如果当时就是说别人在捐钱的时候有指定，那就必须要就说是这个用在指定上面啊，所以说就必须要把这个钱呢就问清楚之后怎么用。那如果就是说能够找到捐钱的人，让他就说是这个捐款的人的意愿可以改变，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以前没有记录，现在是不是都可以该用的地方可以用，如果他开学了也可以，是这样的。如果就说是别人当时讲的但是自己没有记，然后就是现在记不到了，然后就这样的方面的话就稍微麻烦一点啊，就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啊。最好呢就是说这个钱呢他们在捐的时候没有指明特别的用处，这话呢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就是说是如果说是真正现在已经没办法的话，就是尽量的就是说是怎么说呢尽量的就想得到的，大概想得到的供灯啊或者运输啊或者怎么样，尽量的就是方面去使用吧，多方面去使用一点。那么如果能够找到捐钱的人把这个问题问清楚是最好的。第二个问题说，请问法师无常观与空性有什么区别？无常观呢它主要是这个观无常，观无常和空性呢它是有差别的，是这样的，无常可以作为空性的基础，但是呢无常观本身呢不是空性。那么就是无常观呢，比如说有初无常，初无常的话反正就是说这个法它最后会毁灭啊，就是说它会这个最后会毁灭，这个叫做初无常。细无常呢就是个法当下的话它正在一刹那每一刹都在生灭啊，这个也是细无常。但是就是说这个无常呢它必定还是有一个法存在，这个法正在存在的时候它是变化的，它有粗大的无常，它有这个细的无常，所以这个粗无常也好细无常也好，它就是这个法本身存在然后再是无常的。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个无常观，观无常。然后空性呢就是说这个法正在显现的当下是无自性的，它没有说这个最后会这个现在有以后会灭，这个粗无常他也不会说这个法现在是刹那生灭的，他不是放在刹那生灭上面，这个法存在但是刹那生灭，他就是说这个法是无自性的啊，他的法本身呢就真的显现了当下它是无自性的，离开了常无常的两个方面它才是空性。所以说二者之间呢就说是这样的，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呢也可以说有关系无常可以作为空性的一种基础进入到空性当中。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空性作为它的无常法的本性，然后无常法呢作为空性法的显现。因为就是说所有和空性双运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些有为法它都是无常的，所以说就是说你这个空性法在世俗地当中如何体现呢就是体现成这些柱子啊杯子，那么柱子杯子呢肯定是无常的，所以说可以说空性是本体，无常的是它的一种这个显象，以后这种关系也可以理解。第三个问题是说，和弟子一起共修的师兄喜欢朝山拜庙开法会，以至于影响共修，道人上师多次强调文师的功德在诸功德中为最，弟子也曾经再三劝说，可始终没有收到一个好的效果，弟子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喜欢朝山拜庙开法会，一方面可能是对功德方面需求，一方面可能是还是喜欢这个走动啊，就是说散乱的一些善根啊。虽然是善根呢，但善根也分有一些散乱的善根和专注的善根，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走来走去看的多，看的又拍照又旅游，然后又这个怎么样，当然就是显现起来的话就比较符合一般人的这个心态。所以说就是说对于文思修行啊，好像就是说暂时看不到什么明显效果的这个枯燥的东西呢，就一般来讲的话就比较不太容易喜欢的。但是也不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就是一方面自己要提高对佛法的认知，然后在自己有一个更高的认知的基础上再去劝他们就是虽然这些朝山拜佛很好，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文师， 文氏之后有政见，如果有了政见再去朝山拜佛，再去开法会，他的这个功德会更大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你的见解比如说有了，通过学习之后呢，就出离心生起来了，菩提心生起来了，你有了这些是懂得，通过学习之后懂得更深的发愿回向了，你再去朝山拜佛啊开法会的话，那不是效果更好吗？所以通过这样的方面呢去劝请也可以，是这样的。啊，我们就说是这个，反正呢啊，也反正就是不要说他们拜朝山拜佛，我暂时来讲的话就是说不要影响共修的前提之下，或者再什么呢，再就是说可以，就比如说这个学会当中有的时候可以这个就是说允许有一些这个他这个出勤率允许的前提之下吧，反正就是说你做一些朝山拜佛呢这也可以，但是就不要把这个当成主要的，把文殊当成次要的，这个后来的话我们会损失比较大啊，慢慢就这样去讲吧，去劝请这样的。前行中地狱众生在感受气息分解的痛苦中死去，能否请法师具体讲解一下气息分解的意思？气息分解的话其实就是讲到了这个四大分散啊，因为现在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呢，它是地水火风集聚在一起啊，地水火风集聚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呼吸啊，有这样热量啊，有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人的一些生存的这种现象。但如果死亡的时候呢，它就四大就分散了，气息分解的其实就是四大分散。四大呢就地水火风逐渐呢就是离我们他们就开始分解了。分解之后呢我们就没办法再集聚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死了之后呢我们呼吸会中断，然后热量走了之后我们身体就会慢慢冷僵硬。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的水呢有些就死了之后呢就水摄受不住，还慢慢也会流一些水。反正就是说这些气息分解呢就是四大吧，我们地水火风汇集在一起呢，我们就会一个人他自己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基本的东西他会保存。然后如果死了之后呢，神识一离开，他没有东西再摄受住这个四大了。摄受不住四大了，这个四大就开始分散，开始分解了。分解之后呢就是说这个过程呢就是比较痛苦，如果没有学习佛法的人，不守戒啊，不忏悔等等啊，就是说经常性造罪业的人，那么就是四大分解的过程很长，然后呢就是说他的这种很痛苦有些地方就是说比喻的话就好像乌龟啊，活的乌龟就是说活活的把它从壳里面拖出来的一种痛苦，是这样。但是如果说是守戒律啊，或者说经常性的一种修善法啊，就发菩提心啊，忏悔啊，集资啊等等，它这个过程呢就非常短，四大分解的过程很短，然后就是很轻微，很快就可以远离了。尤其是如果说是你念佛念就是说修法修得很好，或者念佛念得很好，然后你在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是现前，阿弥陀佛现前之后呢，一见佛发愿往生的时候，这个几乎就感觉不到什么四大分解的痛苦，就直接就往生极乐世界了，是这样。因为阿弥陀佛现前之后，他的光明、他的智慧加持呢，就非常明显。我们在这种大欢喜当中，就说是这个死去的话，基本上也很少有这样的痛苦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好，下面说，既然佛陀既然是法身慧命，就不生不灭吗？视线无常也是为了众生对常有的执着升起厌离心，那为何还会要出现佛法隐没的现象？不是说佛法法身不灭吗？佛陀视线无常只是为了众生，佛陀的法性不灭，既然不灭，即便显现无常也是是不是随时显现应化呢？既然佛陀是法身不生不灭，那是不是常有？那么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呢，佛陀的一种这个他有法报化三身。佛陀的法身不灭，佛陀的法身其实他一般的众生根本看不到的。一般的众生看不到佛陀的法身，菩萨都看不到佛陀的法身。那么就是说佛陀的三身当中呢，就是说佛陀的法身他自己受用的。佛陀的报身呢是在一地以上的菩萨面前显现的。然后就是说佛陀的化身呢是在我们这些一般的普通众生面前就是说是显现的。所以说佛陀的法身不生不灭呢，他的确是虽然就是说视线无常，那就是说是视线无常只是在我们众生面前的一种化身，它显现了无常，让我们升起厌离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法在世间当中呢，佛法隐没，为什么佛法隐没呢？佛法隐没就是因为世间当中的众生的福报不够了，所以佛陀的色身先隐没，那佛陀的这种教法出现在世间注释，然后众生呢福德最后越来越少之后呢，那么教法越来慢慢也会隐没，这个时候佛法就会隐没。 这个主要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的烦恼很粗重，所以说呢，在我们通过我们粗重的烦恼以及感召到的佛陀，佛陀的教法都会隐没。佛陀的法身不灭和佛陀的教法隐没，这个是两回事情。佛陀的法身是很细的，佛陀的法身永远不会入灭，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呢，佛陀的法身不灭当然佛陀相续当中的智慧也不会灭，但是呢，这个教法它是关待于粗大众生，具有粗大分别念的众生面前实现的，就是我们是具有明显生老病死的。那么佛陀的这种化身显现在我们面前，那么佛陀所讲的教法呢，也是在我们面前针对我们来讲的。所以说呢，佛陀会入灭，佛陀的教法在这个世界当中也会隐没，但是佛陀的教法在刹土当中，比如说在这些清净刹土当中永远不会灭，因为报身常住，报身不间断的讲法，所以说这种法呢是不会灭的。佛陀的法身呢，他也不需要讲法，佛陀他自己不会给自己讲法，所以说法身呢也不需要有这个隐没的情况，只是化身界当中的化身佛和化身的教法他会隐没。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视线无常，为了众生，佛陀的法身不灭法性是不灭的，的确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会不会随时显现化应化呢？这个不会随时显现，这个只是随缘显现，就是哪个地方有了善根，佛陀的应化身就会在哪个地方显现。那如果你这个地方的这个福德因缘散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这个感召佛陀的化身。佛陀的这样一种法身就像天月，天空的月亮一样。那么就是说显不显现应化，是不是随时显现应化，关键要看什么呢？关键要看你的地上的一种这个有没有感召这个水月的一种水气。那么就是说佛陀的化身呢，就像这个水月一样，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佛陀的一种化身的水就是说化身一样的水月一样的化身，能不能够随时显现呢？关键就看地上谁准备好了水气，准备好了水气，那么佛陀的化身就会在那显现。没有准备好水气，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佛陀的化身就不会在这显现，是这样的。第六个问题是这样的，说弟子一心向善，一心想求解脱，常常发心做大量的发心工作，这样就会使自己很少有时间进行闻思修行。然而解脱是靠闻思修而得成，那么请问，一发心力量而没有大量的闻思修能否令弟子解脱呢？那么光发心而没有闻思修的功德与过失各是什么？那么就是说我们发心也好怎么样，它必须也是需要如理如法的发心。如理如法的发心的话，这个需要这个闻思来闻思得到的智慧来做这个指引，是这样的。所以说最好呢，就是我们一边发心一边闻思，这个是就是需要的是完全需要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依靠发心量没有大量闻思，但如果自己有一些基本的这些正念啊，或者说是这个发菩提心啊、空性啊等等，那如果有很多的话，当然可以的，也懂得回向的话就可以的。但如果就说没有通过这个发心，没有就大量的时间去树立正见，单单凭发心呢，这个可能不好说就能够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光发心没有闻思修的功德呢，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导致就是说自己在发心过程当中发心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没办法完完全全的按照这个佛陀的指引，或者真正的这个智慧等等的这个殊胜方法去进行这个发心这个方面就是说有可能产生的过失。功德呢，当然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的话就是说你如果真正有这样一种善良的发心的话，它也会有些功德这样的。下面第七个问题说，上次从学院回来后，请了一尊莲王大师像，听说是要装藏才具有实意。然而装藏听说要藏传大师才能装。我看到智深罗堪布在讲缘起藏的时候说，缘起咒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光咒，好多高僧大德都用这个缘起咒。请问如果我们自己下载缘起咒或莲师咒的仪轨，装入佛像里面可以吗？还有学院发的甘露丸一起装的可以吗？这样做如法吗？这样不如法应该怎么做？请法明示。那么这个装藏呢，其实它就是一种装藏其实本身来讲是一个比较精细的或者比较严格的就是说从如果是完全没有这个 能力的情况之下呢，有的时候呢也是说如果你就说装一些元体柱进去也可以，简单的装帐也可以，有的时候呢要做一些插插像啊，它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装帐。但是呢真正的装帐的话，它还是需要这个很严格的一个工序啊，所以说这些呢就说是这个只是自己把一些东西装进去，这个是不是如法的装帐呢，这个也不好说，是这样的。所以说最好还是找了一些就说是找了一些有能力的人呢帮助自己做一个比较如理如法的装帐呢，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第八个问题说，观修无常以后心里很悲观，觉得世间法什么都不能做了，所以不敢往下观了，怎么办？那么就是说观无常法之后呢，应该就说是这个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一种智慧吧，就是说有了一种能够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处于中道的智慧。无常观不是让我们就是说是很悲观而且不敢往下观的一种方法。无常观呢它就配合什么呢，主要是配合我们修行，最主要的是要让我们就是说产生就是说是一个精进的修行的心，然后呢看淡对世间法的就行了。其实我们对世间法该做的还是要做，只不过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它就需要有一种超胜的智慧。以前的话是单着世间法来做，现在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虽然在做但是不单着了，内心当中呢有一种超然放下的一种心态，有一种佛法的智慧指引去做这个世间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一方面我们要继续该做的要做，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还要继续往下观，观了之后呢，我们这个看破轮回啊，看破今生的这个心，它就会就是说是真实。而且有的时候呢，无常观修完之后，如果觉得世间法什么都不能做，很悲观的话，这还是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样一种这个无常的修法啊，它是有点修偏的。其实无常观呢，主要是让我们就是说对放松对世间法的执着，然后呢，就是说让我们对于佛法方面呢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这个非常强烈的这样一种信心去进行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要观无常的话，还是要这个继续的真实的继续的去这个观修因为这样一种心态呢，其实呢可能就是说是这个某种意义上的话没有正确的，或者说还是不是正式的一种修行的方式，还是要对看破放下，但是呢还该做的要做，然后呢对佛法方面呢要更加的精进，这个时候才是修无常它这个真实应该有的一种心态。第九个问题说，小乘中认为佛是什么样的，大乘中认为佛是什么样的，大乘的金刚乘中认为佛是什么样的，三次集结有顶，请问什么是地道功德。小乘中的认的佛呢，他是说佛陀的身体呢是属于这个佛陀的这样身体呢是属于这个以前的业形成的，佛陀呢也是在这世成佛之前是凡夫，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在菩提树下的时候才从凡夫到佛果所以说小乘人认为的佛呢，他只是皈依佛陀的一种就是说相续当中的功德智慧，佛陀的身体呢他不皈依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有漏的，这个最后要舍弃的有这样的认为。大乘的佛呢，就是大乘的是成佛的时候已经经过三无住劫，成佛之前是实地，然后成佛之后呢，就是说佛陀的身体也是皈依处，佛陀的智慧呢也是皈依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在整个大乘当中所认为的佛陀，尤其是到了这个三转法轮当中认为的佛陀的这样一种功德的话，其实是佛陀的智慧是一个无为法的自性，从这个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了解的。然后呢，金刚乘当中认为的佛呢和大乘了义的当中所认为的佛呢没有差别，它也是一个就究竟来讲呢也是一个无为法的智慧等等，这个方面是一样的。三次集结呢，当然就说是这个佛陀入灭之后对于佛经对于经义论三藏的一种三次这个集会之后呢就确定下来正法。因为就是佛陀入灭之后就没有人讲法了，所以天人也会天人呢也在积贤。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以迦叶尊者发起的，在这个七叶窟当中然后呢就说是把这个三藏诵了一遍。诵了一遍呢就确定下来这个就真实三藏。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一二百年之后呢，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一些混乱，所以说又进行了第二次这个念诵，然后就是阿罗汉很多阿罗汉在场的时候呢就确定下来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这个时候呢也做了一些集结。第三次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就集结之后呢就写成文字了，因为越往后呢众生的根基越烈，没办法再通过记忆力去记住很多的一种正法，所以最后呢就第三次集结的时候就写下了文字。有顶呢就是指这个三有之顶，三有之顶的话就是指非想非非想天，在无色界我们就三有的话是欲有色有无色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无色界的 最高一层呢，就是讲的飞翔飞飞翔。这个飞翔飞飞翔呢是最细的星，然后它是三有之顶，如果再超越了这个飞翔飞飞翔，就会出三界，所以它是三有之顶，轮回当中最高的地方叫有顶。请问什么是地道功德？地道功德它就说是这个五道十地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就叫做地道功德。五道呢，我们就知道，就说是这个它是质量道、加行道，这个是属于凡夫地。然后呢，这个见道、修道、无学道呢，这个是属于圣者地。十地呢，我们就知道从一地到这个十地之间嘛，这个菩萨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称之为这个地道功德这样的。第十个问题，请问念诵课的时候，看课诵的时候念的藏文，但是心里不能直接对应出很具体的意思，这样念有用吗？还是不念藏文就一直念汉文的？那么就是说是大恩上师们开示的时候，就最好的话就是我们在念诵的时候是念这个藏文的音，因为很多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他通过某种缘起的话，就是说念藏文的音呢价值力会很大。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一边念藏文呢，我们一边就熟悉旁边的一个汉文，因为很多时候藏文旁边都配了汉文，所以一边念藏文呢，一边我们就说是这个看旁边的汉文，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就不用看念到哪一句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可以想到它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比较圆满。那么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念汉文也可以啊，这样。那么第十一个问题说，众生在地狱受报还能造作恶业吗？在地狱受报呢，还是会有这个造恶业，比如说复活地狱当中，复活地狱当中呢，就有情他在地狱受报，但是看到了这个对方之后呢，产生很大的嗔心，然后呢，就是说是通过业力变现很多的武器，相互砍杀，这个时候呢，他也会造恶业，是这样。虽然就是没办法把对方杀死，真是断命根是断不了的，但是他还是用很强的嗔心在造罪业，所以说还是有罪业可造的。第十二个问题说，请问随身带的细解脱当佩戴人往生后如何处理？这个细解脱呢，就是说是往生之后呢，它就可以随着尸体一起烧掉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埋葬的话，就随着尸体一起埋就行。那第十三个问题说，目前是不是还是注解？那么还有至少40个终结，按目前研究，太阳已经46亿年寿命，还有11年寿命。师父说后面40个终结仅有11年左右，对法学是什么？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就说是这个成注解，现在是在注解当中啊。注解当中后面呢，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坏劫，但是空劫呢它已经空了，都不算了。坏劫的话就说是它是就说是这个可以说还有20个终结嘛。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基本上还有这么多的寿命，后面的话至于就对照现在的说法，到底是11年吗多少年，这个我也没有算过反正大概的按照就是说至少还有一个坏劫过程，坏劫过程当中的话就说是还是有20个终结的，这个至少还有20个终结，再加上现在的注解20多个终结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对法学是什么？对法的话其实就是这个有小乘的对法和大乘的对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呢，它就是去对对象的意思，就是说从轮回对象于这个涅槃的法这个方面叫对是这样。对法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断除烦恼的，能够获得解脱的，这些方面都称之为这个对法。对法呢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就是聚舍有小乘的聚舍，有大乘的聚舍，所以这个叫做对法。第十四个问题说，请问现在我们已经皈依上师了，是否不能去其他寺院参加法会，也不能进行顶礼了这个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皈依了上师之后呢，如果是其他的法会，其他寺院有举办这样一种殊胜的法会呢，我们还是如果是如理如法的举办，我们还是可以去参加，这个没有什么矛盾的，也可以顶礼其他的寺院的佛像啊、僧众啊，这些都可以顶礼，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说皈依了上师，上师虽然是三宝的总集，但是呢绝对不是说皈依了这个上师之后呢，其他的我们都要舍弃这个绝对不是上师本意，也不是说佛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皈依上师之后呢，上师是三宝的总集嘛，所以说其他寺院的这些呢，它也是属于上师的本体，所以从这个真实意义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就是说是这个仍然要顶礼其他的以僧众啊、师父啊、佛像啊，也要可以在其他寺院参加法会，只要这个法会是真正的佛法的法会都可以参加。 是这样。那么十五问呢，什么叫具足地道功德？地道功德前面我们也讲了，就是说一个修行者他内心当中逐渐获得了五到十地的功德，就叫做具足地道功德。第十六问说，既然诸佛菩萨圣者生死自在，涅槃是度化众生的方便而实现死亡，那么也可以实现长生，这样的话不是有一个常有吗？那么就是说他生死自在的话，就是说是他度化众生的确是这个为了就为了这个度化众生的方便。那么他能不能够实现长生呢？实现长生的话，就是说就是说在菩萨面前他实现了报身，报身是常住的，是这样。那么这种报身的常住呢，其实也是超越了我们这种分别念啊，它不是我们分别念认为的一种这个常有啊。其实呢，就是说是真正来讲的话，菩萨他在出定的时候呢，他是也是有分别心啊，分别心呢，它是属于一种刹那生灭的。所以说呢，他所感召的这个佛陀虽然不会入灭啊，但是虽然不会涅槃，但是他的这个本体来讲还是有刹那生灭的一种自性的。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也不会有一个常有。那么第十七问，什么是舍法罪？弟子学习前行，旁听菩提道次的广论，旁听的课没有圆满，算舍法罪吗？舍法罪就是说舍弃佛法，或者诽谤佛法，舍弃佛法这个方面就是属于这个舍法，尤其是诽谤说这个不是佛法，然后我舍弃它，这个叫做舍法罪。然后如果自己旁听道次的广论没有圆满，没有圆满就看自己是什么因缘没有圆满，是因为生了邪见认为这个不是佛法而舍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是舍法谤法了。那么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自己没有时间，或者因为自己听不懂啊，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他虽然有一定的一种这个不圆满的过失，但是没有舍法罪，实际上这个话我们要分清楚。第十八问说，法师曾在之前的开示中讲到，我们在忏悔罪业时，如没有以空性摄持，罪业的种子还会存留，而空性又不是分别心所能缘，请法师开示，作为初学者在平时实修忏悔时应该怎样以空性摄持。那么就是我们平时如果有了空性正见呢，就安住在空性正见当中观想罪性本空。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空性正见呢，当然上是告诉我们说就观想如梦如幻观想如梦如观想，就是在梦中忏悔，观想在梦中忏悔的话，就是说是梦中所忏的罪业也是梦中的一种假的无自性的，然后能忏的我们呢也是这个无自性的。然后如果能够这样去观想的话，基本上可以就是大概可以和这个如梦如幻的空性摄持去忏罪了，是这样。但是如果这个还不是圆满的，如果自己有了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见解的话，就可以安住在空性罪性本空的见解当中去做一些忏悔，是这样的。然后呢，第十九问说，请问破了密尘戒的人往生以后，我们可以给他助念吗？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出于慈悲心照顾过他，会有什么后果？如果明知他是密尘破戒者，是不是一定要远离？如果他确实需要人照顾怎么办？那么就是说破了密尘戒的人就说是这个能不能给他助念呢？从慈悲心的角度来讲呢可以和他助念，但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要注意，因为真实的破密尘戒的过患是很重的。那么就说是虽然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需要他，也需要帮助，他很可怜需要帮助，但是他的一种破戒的一种过患呢，就是说他的一种沾染其他人的过患的力量很大，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可以就是说是这个给他助念，但是呢需不需要在现场呢，这个还不太清楚，因为这个有一定的危险性吧。那么如果说是以慈悲心照顾过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会有后果呢？那如果真的是个破戒者呢，我们如果说不知情的情况下照顾过他，我们基本上也会受到一些染污他破戒的这个染污，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忏悔，就是说平时呢我们在做忏悔的时候，也有一个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接触了破密尘戒的人，我们也需要念一些百字铭就忏悔文去忏悔，这样的话就可以清净，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一定要注意，如果确实需要照顾的话，这个也要看情况，因为他的过失的确是非常大，是这样。那么如果确实需要照顾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是做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做一些保护措施或者说做一些忏悔，要不然的话就是说是请其他人来照顾他，只有这样可能好一些。因为其他人可能如果不学习密法，他没有这样一种一起的密尘戒律，那么其他人照顾他可能要好一些。 二十问啊，上师在上一课的讲题中讲到，据舍论里讲过，四种众生，有些是福报尽了而寿命没尽，有些是寿命尽了而福报没尽。请问这些是出自据舍论的什么地方？这个好像是出在据舍论的第四品啊，讲业品的时候，业品的时候呢就会讲到这些福尽寿未尽啊，就寿尽福未尽啊，还有就福寿皆尽，福寿皆未尽，有四种情况，应该是在第四品，我记得啊。第二十一问说，我在听加行传承时候，每次在听十几分钟就开始昏睡，尽力坚持还是不行，只好躺下。一节课总是听三次才能听完，我知道法很好，自从参加了研讨班，一节课总是听两遍，也知道中途昏睡不如法，可这个现象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听见辅导这种昏沉好点，是不是看过法本就有这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其实也是我们地行当中的这个就是有业力的障碍的一种表现吧。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业力的障碍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就是说忏悔啊，立即忏悔，不，一方面要知道这个过患，一方面我们要就是说是这个有欢喜心，然后呢就经常性的去做一些忏悔啊，几支经藏发愿回向，慢慢的这个情况就会好转。第二问呢，就是说观心无常得到的验相是什么？那后面我们在无想最后的时候，无常最后一个地方会提到啊，就是说真正的无常得到的验相，他就非常精进修佛法，对其他的一些世界法没有兴趣，然后一心一意的去修持佛法，这个就是修无常的验相。第二十三问说，我父亲常年钓鱼怎么办？那么这个只有一方面就劝他不要钓，一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什么呢，用一些善巧方便啊，劝他去做其他事情啊，不要去钓鱼啊，把他的注意力兴趣的转移到其他的，尽量转移到其他没有害的一些兴趣上面去，给他提供一些助缘，这个方面也可以去考虑。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经常性的祈祷上三宝加持，然后给他做发愿回向，让他的内心当中喜欢钓鱼的一个习气呢弱一些，钓鱼的障碍呢多一些大一些，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也会有些帮助。二十四问，为什么说一禅有寻思如火，故用火来灭尽；二禅有喜乐如水，故用水来灭尽；三禅有呼吸如风，故用风来灭尽，怎样理解？那么这个方面呢，其实就是比较微细的。寻思呢，就是我们说对大的法的，就是说是法的一种了别叫寻，对细的法的了别叫思。寻思呢，其实它的这个本性呢，它就是躁动的，就像火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寻思如火。那么最后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寻思样的过失，火样的过失呢，就烧尽世间。二禅的喜乐如水，水呢就是说它是有一种就是说是清晰到它可以渗透到很多地方。那么这个喜乐呢也是很细的，它这个喜乐比那种就是说是这种就是说快乐，身体的快乐要细很多。二禅的喜乐尤其很细致，很细微的乐，很细微的乐呢，它可以渗透到自己的骨髓当中。他那种喜乐呢要远远超胜前面的一种粗大的一种这个快乐，所以说就像水也有渗透的作用一样，这个喜乐它有一种很深的渗透的作用，所以说犹如水。当然就是说是这个三禅呼吸如风，这个就容易理解了，就一呼一吸，这个就本来就是一种风的作用。第二十五问说，今年上师生日时在对师众弟子的开示中谈到了学院管理及一上师的情况，作为弟子我们深知几位上师都是大成就者，且无二无别，一切显现都是上师的有物，但上师近乎严厉的开示让弟子确实有疑惑，甚至生起了一刹那的怎会这样的恶分辨念。经法师开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上师度化我们的利益？上师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就管理的时候，讲一上师的时候，只是讲到了这个管理本身，是对这个管理这个事情，没有对一上师本人怎么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是就上师们都有这个一定的显现，有一定的利益作为弟子的我们来讲的话，就知道升起这个清净观知道就这个方面就是上师们这个做游戏而已。如果我们去认真的话，我们去甚至于去跟随去做一些这样一种评论的话，会对我们的相续造成很大的伤害，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反正就是说是为了整个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学院呢，还有这些很多人修行的必要性，所以说对于管理方面的上次讲的一些，其他方面的就没怎么讲。反正管理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为了以后的管理更好一点所以说对于一些就说是这个显现上面就没参与管理啦，或者管理不好的这个情况呢做一些批评，主要就是为了让我们大家都对这个管理就应该重视 如果大家对这个管理都很重视的话，不管是山上还是山下，反正对这个管理很重视的话，显现上因缘就容易具足，当然上师呢也愿意继续的对我们做管理。如果大家对这个都没有兴趣，慢慢慢慢都在退啊撤啊，像这样的话也许因缘不具足，之后呢当然上也可能就不再做管理了，是这样。所以我想的话，可能是为了让大家产生这样一种重视啊，所以讲的也比较重。第26个问题说，前行广释30课中上师讲到大爱道比丘尼视线的有些缘起不太好，刚开始出家时对佛教注释就有影响，最后视线涅槃时也是如此，默学对此不太明白，为什么大爱道比丘尼视线的有些缘起不太好。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地方讲了嘛，刚刚他开始出家的时候呢，就是请求出家，佛陀就是说如果说是女人出家呢，对佛正法注视它会影响，汉地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允许比丘尼出家的缘故，正法就是说注视的时间减少了500年，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缘起不好的体现。然后呢，就是说后来呢，就因为佛陀打喷嚏，然后他就说了一些话，导致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怎么说呢？佛就他入灭了，他入灭之后呢，佛陀跟随入灭。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显现上面啊缘起不好。其实呢，就圣者们的一些游舞游戏，对我们凡夫来讲的话，就说是有的时候也很难去真正的这个判断的。主要是众生的福德，众生呢有这样一种福德或者有这样一种业缘啊，通过这些圣者们的一种视线来进行这个表达而已。实际上，真正来讲，是不是他做的不好，然后呢，就我们的佛法就注视时间短呢，还是怎么样？其实比丘尼肯定会在佛陀的教法当中出现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是有些人有些大德们他需要来做这个事情，佛陀肯定会入灭的，但只不过有些时候呢就是他们在做这些事情啊，就是说告诉我们有些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呢七问，请问中观秩序派应成派关于万法在世俗地和圣义地中的主要观点分别是什么，他空如来藏的主要观点是什么。那么秩序派和应成派呢，秩序派主要是抉择的是这个就世俗地当中呢就是一切万法有显现起作用，圣义地当中呢是当空的空性。然后应成派呢就说是这个世俗地呢是随世间的程序，他自己的其实呢他认为的这样一种这个世俗地呢完全是一种这个如梦如幻无自性的。然后呢圣义地呢是离世边的空性。也就是说应成派他对二地的观点呢，他就说他自己是不承认二地的，但是呢随顺于世间的这样一种众生的习惯，然后承许世俗地。另秩序派呢他就说自己也承许世俗地和圣义地。因为秩序派主要抉择的是菩萨初定位，而应成派主要抉择菩萨初定位，所以他又分了这样一种不同的观点。他空如来藏的主要观点就是讲到了一种这个一切的课程，现在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所看到一切都是没有的，真正有的就是说无为法的一种佛之光明。这个方面就讲一些众生本具的佛性，这个就是他空如来藏主要的观点是这样的。然后呢下面我们再看28问啊，法本里的外气世界毁坏时众生依靠法心力转身，法心力是什么呢？法心力就是一种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就是称之为法性力啊，就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呢，通过这个一切法的法性之力，法呢都有法性，有法和法性，那么通过这个法性的力量，通过这样自然规律呢，它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然后呢29问说，在阿赖耶识的答疑里说到，眼识中明清的部分是阿赖耶识，而是听得很清楚的明清部分也是阿赖耶识，请问法师这里的明清部分是什么样的，是指我们眼睛看到具体的色法呢，还是什么？因为在白法明门论里说到第八识是恒而非省的思量，按理说是没有分别的省，不知道应该怎么理解。的确不是省啊，它不是有分别念的。那么这个里面呢明清部分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眼睛看色法的时候，不是说具体的色法，不是说眼根，也不是说色法，也不是说这个识，而是说我们在看色法的这个过程当中，整个步骤环节当中，它里面有很多分工嘛，有些是所看的色法，有些呢是就是说能看的眼根，有些呢就是说是当你在显现这个色法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明清的部分，明清的部分呢其实既不是眼根也不是色法，只不过你在看色法的过程当中，你不是现在看得很明清吗，很清楚吗？这个就是阿赖耶识。听声音的时候呢，它不是声音本身，也不是耳根，它就听声音的时候你能够 有一种就是很明清的一种感觉，就是说能够声音能够传进来之后，你能够听得到，这个能够听得到的这种状部分呢，就叫明清部分。所以说每一个时它都有明清部分，所以他就说阿赖耶识它其实是便于这个诸识当中的明清部分的，但它的确不是神啊，神不是分明念，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知道就是说明清部分呢，它是一个无际，它是一个就是说无际的状态，它也是一个就是说不分别的状态，它也不是色法啊，色法它就因为已经变成色法，也不是诸根，也不是识，它就是一个明清的哦，就是我们每个识当中都有一个明清的部分，你能够就是说是不管你眼睛好眼睛不好，反正你在看色法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明清的这个状态呢，这个就叫做阿赖耶识明清分。第三是问就是说是这个缘起怎么观察，然后缘起怎么观察呢，就是说依缘而起嘛，都叫做缘起，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叫做缘起。怎么观察呢，就一切万法它都是有它的前因产生的后果，所以这一切都是依缘而起的，这个叫做缘起。你说有的时候这个缘起怎么观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有什么好的缘起不好的缘，那种缘起的话就有些时候呢是通过观一些缘起的书，有些窍诀的观察，有些呢就是我们观察不到，大概就想今天出门看到乌鸦的缘起不好啊，今天出门就是看到谁谁谁的缘起好，这个缘起就是我们的分别念。真正观察缘起它需要一个很深的智慧。那么如果说这个缘起怎么观察，是指这个缘起法怎么观察，怎么观察这个法是缘起而生的，那我们就可以观察一切万法是具有的因缘才有的，这个叫做缘起，这样的。好了，今天的时间到了过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下面呢我们就做回向。那么在回向的之前呢，如果在讲的过程当中有过失呢，我们在上三宝面前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呢，也是祈愿让是诸佛善知识永久住持常转法门，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转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众生一些道友早日成佛度化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呢，一心念诵回向。苏伦德语唐教若波尼陀勒勒波扎南帕谢将杰嘎拉吉瓦农车白若比祖尼若波祖尼修藏比祖荣瓦吉真波格扬那子丹巴藏扬松德吉永登根尼卓波特德瓦拉约拉丘和公司松等个生气气气的那我做刚个最近可见的我的中等你多把一元做不下那没得想起做的特别那将改变做的更麻烦让东西的话那么加倍因本那不生说经营定接不得下我做不从前接着把更多养着钱不得将或者花无解养解释中更多让不满了你等不相亲说吧将做他的心胸毛昂能整个价格接着养的人工厂加我自动车大的要赞你你出的起来那见证你别我吐吐然而你觉着我身经难测的菩提地经养得起我真懂不能送给龙灯陀那现在你不早进做不来准备的家丹达拉扬言的里里面做人本地的话记错一根原来门把的苦难很久送给我用堂的在西刚也本座的月的满里记得给你的祖祖神们我是个把杂将把你背给你浪费杀生家不二说我们啊我本座个人本把舍得Om Aum Benzo Gur Bamba Sada Om Aum Benzo Gur Bamba Sada